那时候还没有认知到企业架构，所以直接就是这几个概念我好像都知道。比如当我看到业务架构、应用架构的时候，我都知道它在描述的是什么。应用架构就是一个应用系统的一个蓝图、一个规划图，数据架构就是这个我的逻辑数据架构、我的物理数据架构。然后业务架构呢，就是我现在的这个业务需求，然后以及我的一堆这个业务流程，更偏产品经理他所提供的那一堆这个需求文档啊，这么一堆东西。但是其实当时并没有特别系统性的去思考说这些东西为什么在这儿，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这个四个架构以及后面这个部署它有没有一个规范在约束，就是大家可能就像猴子定理一样，大家都这么做了，我觉得它就是合理的，就应该都这么做。那么其实它背后是什么呢？当时去查了一些才知道，哦，原来其实是企业架构的东西。对，
哎，特别好，终于回来了。赵峰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啊。今天我们开始聊架构三人行的新一期，聊关于企业架构的起源和历史啊。刚才听赵峰这么说，就是很多人可能刚开始接触企业架构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一些情景啊。我突然看到一些图啊，不同的图，不同的架构图，是吧？但是你也许会接下来会接触企业架构，也许不会啊。但是你只要看到那些图，你可能就会意识到它是有一定的渊源，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就会聊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了解某一个方法，了解某一派理论，甚至聊一堆实践，它的渊源其实对于我们当下的工作其实是有很多启发的啊，是有很多启发。那我觉得还是首先听大家先分享分享吧，就是你所了解的这个企业架构的这个历史和起源是从哪来的啊。我觉得可能有八卦呀，是吧？也可能很无聊，是吧？他这一路走来会是个什么样子的，都可以聊，好吗？
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吧，我觉得就算最早进入企业架构这个领域的，其实也谈不上去谈股啊，因为我们这个都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啊。所以，但是其实我觉得先抛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其实我挺喜欢去看一个框架和技术的历史的。其实以古论今嘛，那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之前很多年之前讲 DDD 一样，我其实特别爱讲 DDD 的历史。 DDD 的历史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大家行业里面总觉得它是个新东西啊，因为其实大家听到它发现最近讨论的比较多啊，以为像一个新的概念，但其实它已经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那其实在这里边我们谈历史，我觉得还有一个隐身一会儿可以聊的问题，就是它那么多年的历史为什么现在又被重新兴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那其实企业架构在谈历史之前，我理解的企业架构历史之前，因为这里边讲的所有东西可能大家还得去求证一下，因为这个信息太多了。我觉得先要澄清两个概念，一个是企业架构，一个是企业架构框架。这个其实我经常在给团队小伙伴去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大家就要先拎清楚。那其实我经常稍微怎么敏捷比较著称，对吧？那其实我经常给内部这个同学讲的时候，我觉得企业架构它更像是一个领域，就跟敏捷一样。而当我们说企业架构框架的时候，其实更多在像讲这个就跟敏捷里边的 Scrum 叉 P 一样，它其实是一个框架。你可以理解，有其实大家总觉得现在行业里面一提企业架构就是 TOGAF， 其实这个相当于我一提敏捷就提 Scrum 一样，它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去跟客户说，人说哎，你的企业架构怎么样，怎么跟我们做的不一样。那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概念，就首先第一，我们都是在做企业架构这个领域，我们都在解决如何对一个企业建模、讨论共识和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家可能在用的是不同的工具，就跟我做敏捷可以用 Scrum， 可以用 XP， 可以用 FDD， 那我去企业架构也可以用 TOGAF， 我用 Zuckerman， 我用 MIF， 用其他的框架。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现在行业里边可能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的是 TOGAF， 所以会把企业架构、企业架构框架以及 TOGAF的这个框架这三者概念做一个绑定。我觉得这个首先我觉得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当我们在谈企业架构的历史的话，我自己感觉是在谈企业架构框架的历史，就是它其实因为企业架构这个概念也是由企业架构框架来去引申的。那这块不想提太多，因为说白了它历史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我们首先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挺长时间的东西。就是如果大家现在稍微可能因为有很多同业嘛，同行嘛，就大家其实了解最多的其实是 Zuckerman， 就是第一期的时候其实娜娜也提过，如果大家一查他其实是一个人名，我记得没记错的话他其实是 IBM 的一个咨询师，应该是 IBM 前的一个咨询师，他叫 Zuckerman。 然后他其实 Zuckerman 这个框架他其实是在82年就提出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多行业里边现在会把 Zuckerman 作为一个企业架构的起源，但其实我们查阅了一些材料，稍微做点功课感觉还不是。因为如果再往前倒的话，那这块我觉得行业里边如果大家有同行在听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补充啊。就是其实在70年代左右的时候 ,IBM 就会有一个框架叫做 BSP。啊，我英文不好啊，它其实英文上是业务系统规划啊，就是 BSP, Business System Planning, 就是这么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其实现在行业里边有人认为它其实是 Zuckerman 之前的一个前身啊，所以这里边特别有意思。这个其实我经常在跟大家分享这段我的理解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哦，其实为什么现在搞企业架构的人更多是做 IT 的人。因为你听这个名字嘛，企业架构，那这不是企业管理层应该去做，应该是业务上去做的。那其实在这里边最早企业架构的前身，包括我们说的 Zuckerman 的框架，最早它也不是叫企业这个企业架构，它其实叫做这个信息系统架构框架。所以从这个的角度来讲，大家这些可以都不用记，但是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哦，原来企业家这个架构这个领域最早是由信息系统规划开始的。这个为什么现在咱们感觉很多做企业架构的人在做的是 IT 规划，其实 IT 规划这个名字也不对，因为 IT 规划是信息技术规划，其实我们做的很多现在的 IT 规划是信息系统规划。其实如果按理来讲它应该叫做 ISSP 而不应该 ITSP 啊，这当然这些细节可以忽略。所以从这个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企业架构这个领域的最早，如果我们调研的信息或者就是如果是正确的话，那它其实最早是一些咨询公司，比如像 IBM 这种咨询公司，在那个时候信息化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回答如何帮一个企业构建信息系统的规划的这样一个问题，跟我们现在其实一模一样啊。然后那这个为什么后边又变成了企业架构这个名字，其实也是 Zuckerman 在中间的一段时间做过一次更名，他应该也是 Zuckerman 来提出的，就是他其实在后边的版本的某一个版本然后提出了一个 paper， 然后就从那个 paper 开始，从那次白皮书吧或者什么要开始，他就把它更名为了企业架构框架啊。如果我调研的信息没错的话，然后这块我不知道走了多少人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次变更，他为什么把一个信息系统很直译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变成了一个非常抽象的企业架构框架呢？我现在揣测随着做的越来越深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还原那个场景啊，这块纯粹我个人那个补充，我觉得可能是他觉得发现在真正在做信息系统规划的过程中，它不是一个纯业务上给输入信息系统做匹配的过程，就是它可能我们会发现现在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在做信息系统的规划，其实业务跟系统是一个联动的过程，其实我们不是单独的就是在做系统规划，其实在做系统规划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做业务的规划和组织规划，这是有一个强的绑定关系。所以我是这么理解，或者我是这么理解这次变更的，我们觉得哦，他原来发现我们原来想片面，就跟现在数字孪生一样，我其实改的是信息系统数字化里边世界，其实同步也在改物理世界的系，那是物理世界这样的一个架构，所以我是在给这个企业啊，在物理和信息化这两个范畴下同时在做架构，所以叫企业架构。 这一段是纯我个人的理解。那这个再往后我们发现它就相当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学科，也是正式的开始用企业架构这个名字来去定义这个领域和学科。那随着再往后，其实有很多的企业架构框架陆续的产生，从这个八十年代开始，这块就不展开了，因为我也没经历过，大部分的我也没有用过。大家如果去查，你直接查这个 Wiki 上的词条，查企业架构框架，有一堆的框架。所以在这里边，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要大家要打破一个脑子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绑定，就是企业架构等于企业架构框架等于 TOGAF， 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不成立的。而 TOGAF 可以理解是在这个后边发展过程中最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变成现在通用行业的这个企业架构框架的这么一个相当于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某一个框架而已。包括现在其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框架，不同的比如军工领域，不同的领域下边也有框架，包括如果金融领域我们也有类似这样的 BIN 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个有很多啊。那所以 TOGAF 其实是在1996年才发布的，如果记得没错的话。那其实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我们用的行业里面比较大家谈的时候谈的比较多的是 TOGAF 的框架，到现在已经是10的版本，应该是2022年发布的10的版本。然后 TOGAF 其实是 Open Group 发布的一个通用行业的企业架构框架，基本上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4A 架构呀，很多的这种企业架构我们现在的术语其实都来源于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企业 TOGAF 里边对于就刚才娜娜在上期讲的那个圆环 ADM 的圆环里边来界定的几种架构。那这个是再往后其实还陆陆续续，包括其实去年和前年，比如像傅耀岩老师啊，或者说我们自己提出的 MIF 呀，其实它都是你可以理解大家在持续的再去融合一些其他行业的一些想法和经验，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来去创新和迭代我们企业架构的框架，就相当于我们迭代我们的工具箱一样，就像敏捷里边大家不断的迭代和产生很多的轻量级方法，那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先我们晚一点可能再谈这个企业架构框架的现状啊，我就先往回倒一倒，就刚才王健说的那部分历史，我觉得挺有启发的。最早，叫 BSP 啊 ，Business System Planning， 它最初去定义，后来叫做企业架构，但是它最早这个方法或者是这个方法论叫这个，它其实尝试解决的问题跟今天企业架构要去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本质上是同样的。本质上是同样的啊，这就是不由的让我想起敏捷，啊，敏捷的起源，20年前，一群人在这个雪鸟圣地去定义敏捷软件开发这个宣言，就是一个新的概念，一个新的方法，它的产生其实是解决特定的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其实过了20年，其实并没有变化。那企业架构其实企业架构框架它所解决的问题其实20年来也没有变化，但是总会有现在不管是对于敏捷软件开发还是对于企业架构，其实还是存在一些偏见也好，或者是误解，甚至是你会觉得跑偏了，那些做法其实都在忽视掉当时产生这些新的方法所背后的一个动机。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聊这个历史聊企业架构和企业架构框架这个起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这也是对我们去解释当下如何去做决策啊，在这个企业架构工作里面如何去实践，如何去采取某种方法，是这种方法而不是那种方法，我觉得都有必要去回答。我们到底在尝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是 follow 一些表面上的一些最佳实践。我觉得这个这就是刚才王健聊的他这个历史，尤其是最初这个概念所揭示的那一点给我的一些启发哈。
我想提炼几个点几个观点啊，就如果我谈刚才那一段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第一个企业架构已经是一个40-50年领域的这么一个学科了，如果大家去看 Wiki 企业架构框架，甚至已经我估计都快上百了，在历史上， 首先它是一个有非常长时间历史的，然后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至少比我之前在接触企业架构或者刚接触的时候想象要庞大和远远的多，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究，一会儿娜娜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补充。然后第二就是企业架构并不只是 TOGAF， 或者叫企业架构框架并不只是 TOGAF。 TOGAF 我觉得毋庸置疑是最成功的一个框架，包括现在还在迭代，一个20多年还在迭代的框架非常令人尊敬，但是它并不是唯一啊，这是第二个我想表达的观点。第三个表达的观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国内有很多大家在谈的企业架构框架，其实有很多特别有名，像五级建模的，其实包括我们说的华为，其实在企业架构上面走得非常的早，然后自己沉淀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企业架构框架。但是这些我们去研究和学习背后，我们发现其实它背后都是这些可能最早都是由咨询公司引入的，而这些公司咨询公司所使用的企业架构框架也是来源于比如像 TOGAF 或者其他流程建模流程分层的一些架构的融合。然后这个是我想表达的第四个观点，就是大家在看一个框架的时候可能要去追本溯源，看看它是怎么来的，由什么以什么为底做的哪些的创新，为什么是上在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表达的是企业架构框架还在往前演进，包括如果大家了解这个 The TOGAF 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发布的那个 OAA， 我现在其实看到很多的我们的客户也在尝试去用它，其实是把敏捷带入到了这个架构里边，其实很多想法跟我们之前做敏捷的很像，所以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原来是可能以敏捷为主，现在我们慢慢的在企业架构上去做自己的框架，而企业架构领域其实大家在把敏捷导入进去，然后让企业架构更敏捷化，我觉得大家殊途同归在走相关的方向，所以这个领域其实还那么多年40-50年还在保持一个持续的演进和创新，它不是一个很陈旧的古老的这样一个东西。包括 TOGAF 的10其实把很多敏捷的想法引入到了 TOGAF 10里边，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所以是一个挺有意思挺有又有历史又有活力的这么一个领域啊，这个是我觉得从历史里边我们能吸取到的一些观点吧。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关于企业架构被应用的一些看到的一些企业的案例，其实也不算是案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能看到是比如说某行他现在在做企业架构，他用的框架是 TOGAF， 那某某行他现在用做企业架构他用的框架是 Zuckerman， 那其实大家在对不同框架上能看出来是有一定选择的。那我自己会感觉比如说当选择某一个框架的时候 选择 Zuckerman 的时候，我更看重的是 Zuckerman 他提供的一种清晰的分类结构，他跟 TOGAF 是完全不同的。但当我选择 TOGAF 的时候，我更看重的是 ADM 的方法，我看重的它的一个强比较相对比较强的一个时间的工序。我觉得这个是不同企业在根据自己想用企业架构做什么事情，我是想完整的把整个过程长期的管理起来，以相对严格的一个方式，那他可能会选择 TOGAF。 那如果我是基于我将现在的资产做一个整理，那可能会比较轻的去选择 Zuckerman 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会有一个选择，然后会有一个对企业自己的一个适配。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刚才就想问的，正好娜娜提到了，听起来你这样的解释是说因为框架不同，然后它落地的时候根据这个落地方的这种能力他会选择对自己比较友好的这种框架啊。但是我的问题是，那当初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框架？像刚才王健说的，其实会有上百种那么多企业架构框架，他们互相之间会有多大的不同呢？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就是为什么会已经有 Zuckerman 的，然后 TOGAF 本身还在不停的进化，对吧？最近现在有10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企业架构框架，他们出现的契机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大概讲一下我知道的，就比如 Zuckerman 他出来的最早，但是他给的东西特别的概略性。那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其实是当时的联邦政府在1999年的时候，他们期望用 Zuckerman 去做一个更加落地的一个事情，对政府现有的整个系统做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造。 用的时候发现其实比较粗略，需要去细化，然后经过他们自己联邦政府内各个局它的一个不断的沉淀，他们出来了一个框架叫做 FEAF 联邦的一个企业架构框架。这个是他们我觉得应该算是对企业架构第一步深入应用之后对它的一个演进，它跟扎克曼之间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连接性。那另外一个是我看到的是 BIN， 它是一个现在银行业也是来自于 IBM 的一个根据银行业的金融的一些特征做的一个框架。它跟 TOGAF 之间主要差别我感觉上是对 SOA 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强调。那它体现的是在银行业里面他们在用 SOA 的方式去将银行里面的 service domain 去跟它银行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术语做绑定，然后跟它银行业里面的一些交易的一些系统上的一些功能做绑定，它是非常深入的在银行业上做了一个演进。
我觉得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就是其实我在我脑里边它其实就跟敏捷为什么有这么多敏捷的轻量级框架是一样的。其实大家有不同的特点，其实首先分成了横向跟纵向两个维度啊，这就开始四象限了。那横向其实纵向我们先说纵向，纵向其实有点抽象啊，我觉得因为在语言很难表达，就是我们发现它有，刚才我说它有通用性的框架，它有特定领域的框架，所以我经常爱画金字塔，就是金字塔那个三角形越往一个领域靠近，比如像 BIN 这种它可能加了银行领域的预设模型之后，那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框架其实更开箱即用一点。就说白了，如果你是个银行，你可以拿它发现里边全是你的专业术语，对吧？就跟假如咱们做一个汽车行业的，做一个环保领域的框架，我不用再做一个抽象的什么流程能力，就这种，它会更把它具体什么流程什么能力，它会把它界定下来，包括一些预设的概念模型，这样的方式。所以首先企业架构框架有两种发展方式，一种就是我来损失我的通用性，就像那个金字塔从底下三角形从底下往上走一样，我来损失我的通用性，然后聚焦在某一个领域就可以让我的模型离你的业务更进一步，对吧？那这个是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有很多的行业的这种企业架构框架在产生，它的底层那个基座可能是一个通用的企业架构框架，可能它以 TOGAF 为底或者以 ZAGM 为底，但是因为它融合了业务的领域知识离你更进一步，它可能再包装，就跟我们很多产品外边包一个包，你发现啊，它离我这个业务场景更贴近，它内核可能还是一个 ERP，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是一种，就是这个其实你发现它本身跟平台一样，我可以不断的贴近你的业务，我可以再收窄变成一个企业的框架，对吧？我 SOS 可能有自己一个，就解决假如我们足够大就解决我们这个企业的问题，那但连其他同行业都不能解决，那你发现这是一个过程。很多我们看到现在客户尤其那种大企业，他其实在打造自己的企业架构框架，就是这个目的，就是每次从头来太慢了，我就相当于在我这个大的企业其实已经非常大了，我去构建一个特别贴近我场景的框架去做，这是一个演进方向，就像金字塔不断往塔尖去爬的过程。其实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横向，就我们可能在同样一个层次，比如都是通用的层次或者都在某一个领域的层次，但是我们之间的特点有差异。就是其实我一直的观点是企业架构框架本身就是在对企业进行建模，它是其实框架的差异就体现了这个框架作者或者这个背后的组织对于回答怎么是一家企业，我怎么把一家企业进行建模，我关注什么这些问题，对吧？那可能像军工领域它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管控，它可能会管理的这种方式会更多，那如果我给互联网做一个企业架构，可能它更多关注的是市场和业务的灵活性。所以在这里边你怎么看待一家企业，你的关注点在哪儿，取决了你能看到这个企业的什么，你认为这个企业里边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需要被提前建模沟通和分析的， 对吧？那可能包括你的分析方法，就决定了不同框架的这个流派和差异，就跟 Scrum 关注这个管理 XP 关注实践一样。那其实我们发现在企业架构的框架领域，有的关注比如管控，有的关注业务的创新，有的关注产品，有的很通用，对吧？很通用，但是它一定带来的就是抽象。这就是为什么行业里面大家都想用 TOGAF， 但是用起来都五花八门，因为它要通用啊，它要适合所有企业和大部分的场景，所以它的概念极其抽象，那样才能具备通用性。所以我们去选择其实就在这个金字塔里去选，首先我们看选哪个层次，离有没有离我们更贴近的，然后再去看不同的框架它所强调的，比如我们自己的框架更强调平台敏捷，那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特点，那大家去选自己适合的工具，然后基于你现在问题去选择合适的锤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企业架构框架为什么有这么多以及如何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哎，那你刚才提到了不同的企业架构框架其实适用不同的场景，特别是行业属性比较强的，当然我觉得通用性，比如说刚才提到 TOGAF， 如果被不同的企业剪裁，其实可能会变成不同的样子。那如果选择错了企业架构框架，它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有这样的例子吗？
没有，就是因为现在其实现在没有太多的选择，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或者大家不会做太多的选择，他不会现在像我们娜娜皱眉头，一会儿娜娜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的感觉是行业里面大家不知道有这么多框架，而不是说有太多的框架不知道如何选择。现在因为行业里边如果大家比较主流的跨行业的 TOGAF， 基本大家不会在 Zagman， 我觉得现在反正我知道的很少用 Zagman 的框架，就基本上哎，那又皱眉头，一会儿可以补充。
不是他没有皱眉头，他白了你一眼。
对，他白了我一眼。然后我是觉得反正我了解到的很多大家都在提的是要么是 TOGAF， 要么是比如像华为的框架，比如经常我们在跟客户聊在哎，你们跟华为的企业架构框架有什么区别啊，然后或者你们跟 TOGAF 有什么区别啊，或者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年要做 TOGAF， 然后如果在某些特定领域比如像金融领域，大家说你跟五级建模有什么区别啊，然后那其实大家更多在某一个行业，因为毕竟大家不是选着玩就对吧，大家其实更多是说哎，我在这个特定领域我要解决我特定领域的问题，而很多的企业不是这个特定领域的那个最先吃螃蟹的人，它其实都有一个对标和仿照和学习的这么一个企业和框架的，所以大家更多的就是 follow， 就是跟随。这也导致了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想讲历史，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在跟随它，所以目标只是那个领头羊或者那个行业里边的，他不知道周围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是想让大家更了解其实不只是那么一个方法啊。所以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我是觉得现在其实大家不会在某一个特定场景和领域下，大家基本都会找到一个对标的框架，甚至认为那个框架就是这个企业架构本身，这是我看到的更多的场景。
okay, 这个跟敏捷软件开发何其相似啊。
嗯，
对，就是对吧，这个在大多数企业越来越多去抛弃瀑布开发以后，因为他们选择的敏捷开发之外的选项并不多，而且大多数会倾向于用 Scrum 啊，极少数会用 XP， 而随着敏捷开发宣言所宣布所参与这个宣布的那些人所代表的轻量级软件开发方法论，其实大多数都已经被遗忘了，我觉得基本上啊，当然核心的原则和背后的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啊，这个我觉得跟企业架构这个领域其实真的很像。
同意刚才建总的
复议
对，复议一下，就是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即使是选择一个框架之后再去落到这个企业之中，可能会发现70%-80%的情况你都需要去做定制的，因为企业架构它就是一个公式，它有一个公式，但怎么去解企业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去考虑不同元素之间的一个关系，包括我们所说的颗粒度啊，它都是一定要根据这个企业的当前的问题去做裁剪的。 所以选择框架它可能只是第一步，后面有很长的时期去不断去磨合去解决问题，那最终可能跟一开始的框架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问题解决了，这个才是企业架构本身它期望去走向的一个道路。但当前其实看到的很多框架我自己觉得其实都非常宝贵，包括现在金融业的企业架构框架和电信的，他们都是经过了长期的行业的一个沉淀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是 相当于是被大量的项目所验证之后的一个最佳实践。 那当你作为这个行业的开始的时候去选择这样的框架一定是比 TOGAF 会更好，但如果没有适合这个行业的框架出来的时候，可能 TOGAF 是你相对来说没有特别选择的一个选择。
对，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建议，就是其实现在就像我们说每一个框架它都是浓缩了大量的经验和知识，无非是对于一个企业的理解还是对于领域的理解，但一定不要直接套用框架，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正确的方式是首先要理解这个框架当时它的背景以及它解决的问题，它如何在概念和方法上做取舍，为什么是现在这样子，然后再去应用把它作为一个基础，然后来去构建自己这个企业的方法。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聊过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一个企业都不一样，那每一个的企业架构和我们的关注点不一样，它走的方向不一样，就会导致它未来自己内身的架构和方法你的关注点也会有差异。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我们的客户也好或者我们朋友这开公司也好，他们越来越发现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我需要去打造一套我自己的，就跟华为去打造他自己的框架，很多金融的大的银行去构建自己的框架一样，那只有这样它才是一个两体的，因为这个东西会决定了一个企业的一个顶层的这个沟通结构和未来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是的，就是2023年去年其实有挺多感触的关于企业架构框架，因为我们发现在2022年的时候当聊企业架构的时候大家会特别关注你框架是什么，你的每个元素是什么，你是怎么定义它的，大家会特别的关注。但是到2023年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趋势是大家不愿意再去谈论一些偏这种战术上的一些对这种学术的建模的东西，更倾向于是我把我的问题描述清楚，你帮我去你会如何帮我去裁剪，更关注于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大家其实这个行业在被逐步应用的过程中越来越理性，然后越来越抛去所谓的公式啊，所谓的一些特别细的一些原模型啊方法啊等等东西，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最后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到最后了啊，那我就回一下，我怕有点忘了，我先说，就是回扣一下一开始我讲历史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讲历史是为了现在嘛。那我们就说企业架构它其实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但其实因为我做这个领域也得有几十年了，对吧？也得有20年了快。但我发现可能确实在之前大家谈它很少。但是我们发现近几年你看书看出版物你就能观察到，你去看那种大会的分享的话题你就会观察到，前很多年之前比如10年多之前大家更多聊的是移动，对吧？聊的是前端，其实很特别技术，聊互联网的架构。但是现在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峰会各种大会的这个话题这个、分主题，大部分都会有一个企业架构。为什么在这个领域其实已经几十年了非常成熟，有这么多框架产生之后，现在这个点大家又重新爆发，就跟我们说为什么DD20年了为什么重新爆发，对吧？那我觉得这里边我自己的感觉是它好像是之前第一次这个企业架构兴起是因为大家那时候刚开始要做信息化，就是说哎，我有很多的业务，计算机的发展导致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电算化呀，其他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系统来去支撑我们的业务。所以这是为什么在60、70年代如果大家去看它跟计算机的发展的时间其实有一些相关性，对吧？在那个时候发展的第一批，那现在这批其实我觉得跟经济形势也有关，就是很多的企业现在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该买的软件也都买了，该建的系统也都建立了， 但是他发现这个里边整体上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需要可能乱了，就这些东西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他不是在构建他的整个的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是说现在都该坑都坑了，但是现在就是乱了，大家自己基于需求的这种成长缺乏了一个治理的过程。我需要就相当于这个屋子里边原来是没东西，我现在把东西都买满了之后，但是你发现东西乱放，对吧？大家之间的关系很乱，所以开始又经济形势上又决定大家需要从成本啊或者其他的方式重新去考量，所以开始第二波对于整体的治理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我能感受到为什么这一年其实不光我们所谓打引号的传统企业在做整体企业架构的治理，其实我了解互联网在很多几年前也已经开始对于他们的这个企业架构相关领域进行这个治理和优化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和个人的理解啊，相当于反而是它达到了一定成熟度之后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的整理和梳理和治理的过程，然后再相当于准备就绪之后再开始一个新的往前的迈进的点，正好现在可能我们踩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刚刚这个过程中政策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就在其实在国家层面上开始有相关的导向，然后开始更加把当前的一个资产做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开始出现企业架构这样一个路径，它可以去做这个。
好，最后咱们聊聊企业架构、企业架构框架的未来啊，如果咱们能聊的话啊，2024年刚开年啊。刚才聊了这个企业架构和框架的这个历史啊发展，然后以及对框架的选择啊，因为我所理解的就是企业架构框架不断的出现上百个，它可能会加一些行业属性啊，会有一些约束啊，是吧？然后又有一个 TOGAF 做了一个很大的呀，那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在产生，它会受到这个市场啊，这个政策，刚才娜娜提到的哈，新的技术产生，现在有 AI 是吧，云计算这些就不说了，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对企业架构和框架产生一些影响，你们的这种观察是什么呢？可能会出现哪一种你们心目中会比较理想的企业架构框架，它是能达成怎样的 一种目标是吧，更快实现，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我现在还知道有个概念叫企业架构 as a service，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向，你们觉得呢？
我先说我觉得吧，就是其实我们能看到几个趋势啊，或者我自己感觉啊，这个纯个人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企业架构框架或者企业架构这个领域现在其实能看到几个演进的趋势，一个其实是更加的轻量化，就是因为现在行业里面过去大家一提企业架构就觉得很重，半年起做完了业务早变了，所以这个是而且不落地，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对于企业架构框架的一些传统的就是观念吧，或者我觉得是一种感觉。那其实现在很多的新大家在谈论的企业架构框架其实都会向轻量化敏捷化去做，就这两个感觉完全不在一个领域上边产生了一些交叉。那其实最典型的就是 The Open Group 提出的这个 OA 的框架，包括我们自己的在做的一个小框架，其实也是在把我们 SOAS 敏捷的优势再往企业架构领域去做一些融合。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企业架构框架会更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其实我觉得过去当我们谈框架，其实更多在谈方法，在谈步骤，在谈模型，在谈工序。但是其实大家谈更多是在企业架构内部内卷，到底我们它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最近讨论的比较多就是，那我们现在在用企业架构框架在解决哪些场景的问题？我觉得这点现在是大家越来越关注的啊，甭管是我们这个做相关的这个架构师，还是我们的客户或者实际的项目的场景上，大家都在关注你这个到底对我有什么价值？这个价值甚至能不能直接的体现在对于业务上的价值，甚至可度量，那这是现在大家都在思考和关键的一个方向。那其实第三个就是企业架构这个行业本身，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咨询师本身，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做这个架构设计的过程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过程。 啊，这个我们发现可能我们在给人家天天谈数字化谈信息化，但是我们自己还在用 Excel， 然后再用 Numbers， 再用 PPT， 然后这种方式非常古老的方式，非常低效的方式再去做，这些导致了为什么大家会感觉企业架构这个过程是很重的很慢的过程。但是我们作为企业架构咨询师，我们也觉得确实很累，因为每天有大量的这种工作。那对于我们自己的企业架构整个的设计过程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甚至未来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些工具和平台的支撑，对于一个大型企业做企业架构的梳理和设计基本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里边的关系的复杂性和量的这个庞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我们自己在尝试的一些方向。
我补充一个方向，其实是关于对企业架构价值的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前两年都有提到过，但现在发现它已经变化到一种现在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阶段，就是如何去度量，究竟它能够带来哪些能够去算出来的一些价值。我这个话题基本上我觉得是绕不过去了，然后它会变成未来我们去做架构这个事情的时候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比如今天我们其实更会有点会更关心把这个东西规划出来，它的样子是长这样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哎，我架构的目的好像达到了。但未来它一定不是，它一定会看到我如何每天甚至每年它在为我节省多少资源，它如何在跟我的企业中的投资管理的流程结合起来帮我去省钱，能够把这个数字明明白白的算出来，它变成一个非常亟待回答的问题。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个点，就刚才我又想到，其实当行业里边在谈企业架构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现在谈的更多是设计，就跟一个设计的阶段，它往往终止于我出了一套方案和蓝图。我记得第一次东姐说过，一张蓝图是不落地，落到底是落地。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经常在跟行业里面大家在沟通，其实大家都在谈架构落地。其实架构落地有两层这个含义，一种是如何通过一套架构方法，比如用 TOCAF 落地到我们企业里，出一份适合我们企业的架构设计，这个是我们原来讲的架构落地。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其实不是的，大家更谈架构落地是说你有了一套设计方案了之后，我如何能真正影响到各个团队，让大家真正不管是业务的团队还是信息化的团队，让我们企业真正的变成我们蓝图的样子。所以如果再加一个我认为的趋势，是未来一定会更多的从这个方法和实践以及从设计阶段把这个生命周期扩大到落地到最终产生成效，像刚才娜娜说的，然后再不断的影响我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决策过程。所以架构落地一定是我现在已经板上钉钉，是未来甭管是2024年还是我们后边大家再谈企业架构的时候一定会更多谈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在听啊，就是整个的过程，其实我一直在想它跟整个产品规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产品也是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然后包括架构也是一步步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我发现说产品从最初来的时候，它可能关注的是功能如何设计，然后内容如何的就是贴合业务，但其实最终我们发现的是产品要看产品的价值，然后以及我之前一直在说那我如何度量一个产品的成功或产品的合格，那我要看到的是这个产品带来的 ROI 什么样子的。那对于企业架构来讲，就像娜娜说的，未来我一定要去度量这个东西。那因为我的背景是产品经理，所以我一定会再去想它给我带来的价值是什么样子的，它能够给我所或者说能给所有跟它相关的人带来的利益是什么。 所以这其实因为为什么一直来讲企业架构会给人就谈到了之前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会是虚，为什么会是飘，因为没有一个数字去度量它落地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产品说的那么清楚。产品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像现在说的这么清楚的，它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个的过程到达今天说我知道产品的定位，我知道产品的度量。我觉得架构也是一样的，它从最初说我一个军队里面我要去看我的所有资源如何更好的充分的调动，那是它最初的雏形。那其实往推到现在，其实我回想那个最初的雏形的时候，那我的资源如何能够高效的调动起来，能够让我帮助我完成这一次战役。那在那我对于一家企业来讲，它在商场上面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企业架构如何能够帮助它高效的调动各种资源，让它能完成这一次冲锋？那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企业架构未来应该带给一个企业的一个最终的价值，这个才是它能发挥出来它本应有的价值的一个点。那因为企业来讲，它不是说我只是想把我的企业孪生出来，我看着它好看，一定不是的。它最终一定是它要让我能够冲锋的时候能冲上去，我休息的时候能够让我用最低的资源的利用，让我能够存活下去。这其实是它的意义和价值。
我觉得今天不展开了，但是多了一个题目，我们后边可以聊一聊。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在之前在谈企业架构，更多是在定性的来谈的价值啊，减少重复建设呀，然后这个提高比如服用力啊，业务标准化呀，但最终它都很难的做一个量化的度量。但是现在其实大家越来越关注这点，就不重复了。所以到底它能不能进行一个量化的价值分析？因为它如果未来变得很轻量，那说白了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我怎么体现我这个对于企业架构本身的投资，它的 ROI， 它的投资回报比，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也是我觉得企业架构现在就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挺难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后边可以单独去聊一聊。
欢迎收听架构三人行，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入软件和架构的世界，通过工具、技术和趋势释放架构潜力，并获取专家见解和使用的建议。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Spotify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架构三人行播客由声派津津乐道提供专业录音间和专业罗德设备的支持，并提供内容托管服务。谢谢。